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4月2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前结束对俄罗斯的首次访问；朝鲜曾经为他扣押美国学生给美国200万美元的账单；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上致辞，再次做出承诺回应欧美国家的批评；分析家指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上的讲话似乎认可在美中贸易谈判中让步。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离开了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结束了对俄罗斯的首次访问，乘专列回国。俄罗斯媒体报道说，金正恩比原定计划提前4.5小时离开，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为什么要提前回国。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也已经启程前往北京出席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这是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两人前一天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一个岛上举行了峰会，峰会持续了3.5小时，其中2个小时是两人的单独会晤。在美国和朝鲜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这次峰会被认为是给平壤当局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提供了一个机会。朝鲜官方的朝中社26日报道说，金正恩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分析和评价处于重大关头的朝鲜半岛形势趋向。金正恩称，朝鲜半岛局势面临可能重新回到原点的危险地步，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完全取决于美国今后的态度。普京表示，金正恩只有在确保朝鲜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才会愿意放弃核武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为他扣押一名美国大学生，向美国索取2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该大学生在2016年在平壤被拘留，一年多后回到美国，处于昏迷状态，之后很快去世。消息人士说，美国当时为了让处于昏迷中的奥托·瓦姆比尔回国而派遣的主要特使，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签署了那个医疗付款协议，账单交给美国财政部，但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支付了款项。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不会就人质谈判发表评论，这也是他们在本届政府中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华盛顿邮报报道，直到去年9月30日，特朗普称他的政府没有为美国人质离开朝鲜而付款。王姆比尔在2016年1月因为涉嫌在朝鲜酒店偷一张宣传海报而被拘留，那时他年仅21岁。在出庭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道歉之后，他在2016年3月被定罪并被判处15年苦役。王姆比尔是通过在中国大陆的一家旅游公司前往朝鲜的，那个公司名字叫青年先锋旅游。该公司网站和脸书账户页面显示了在平壤的西方青年的快乐的微笑的自拍照。被朝鲜拘约了大约1年半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回到美国几天之后去世。瓦姆比尔家乡俄亥俄州辛西那提市的医生表示，瓦姆比尔在朝鲜期间脑部受到了严重伤害，但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伤害。瓦姆比尔的家人说，朝鲜政权残酷虐待瓦姆比尔。 2018年12月下旬，一位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决朝鲜应当向这位被监禁致死的美国大学生家属赔偿$5亿多，但后来没有朝鲜赔钱的消息，美国也不具备迫使朝鲜政府付款的机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致辞，做出多项承诺，间接地回应美国以及欧洲联盟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忧虑和对中国几十年来掠夺性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批评。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诺，未来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不会让人民币贬值，更广阔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支持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等。中国自2013年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企图实现对中国有利的全球主导，而在其他国家如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一带一路”项目被看成是债务陷阱，迫使经济上不很发达的国家成为中国贷款的债奴。习近平在讲话中则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在于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新平台。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激发的所在国的腐败现象、造成环境破坏等担忧，习近平表示，要坚持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行，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强调，中国人历来讲求一诺千金。不过，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目前受到美国和欧盟批评之后，中国目前受到美国和欧盟批评的外资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都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承诺要陆续做到的。在美中贸易谈判代表下个星期在北京恢复贸易谈判之际，有分析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讲话，可能是给一个缺席峰会的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听的。美国彭博社星期五4月26日报道说，不同于在2017年首次“一带一路”峰会上大谈中国致力于全球大力投资，习近平这次讲话很大的篇幅是谈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承诺扩大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解决政府补贴以及避免人民币贬值等，而这四个方面是美国在同中国贸易谈判中所希望解决的。报道说，习近平讲话的内容也是过去几个月中国官员一直在谈论的，而中国也采取了几个步骤缓解美国的忧虑，包括通过一个新的外商投资法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下周将前往北京继续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争取最后敲定一个可以让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时可以签署的贸易协议。英国智库经济学人信息社分析师、中国研究主管任涛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听起来是在对中国可能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做出的让步做出认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吉博士向达赖喇嘛选择的随后被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致公开信，祝贺他30周岁生日。丹增多吉博士在信中说， 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祝贺您生日快乐，并将为您的立即释放继续发声。作为一名藏裔美国人和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为您发声是我的荣幸和义务。我将敦促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利用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法制裁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并根据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继续寻求您的下落，并呼吁您立即无条件释放。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跨党派的独立联邦政府机构。1989年4月25日，根敦确吉尼玛出生于西藏纳区。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认定他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三天之后，5月17日，根敦却吉尼玛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星期四在纽约发表声明，指出即使是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也将证明它无法解决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构成的无数的其他危险。这些危险包括中国向全世界投射军事实力，在地缘政治上跟朝鲜、伊朗结盟，价值观上拒绝给予自己的人民以自由，对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全面渗透。所有这些目的在于巩固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及其在全球的实力而做出的长期战略努力，现在被置于终身主席习近平领导之下。声明说，无论签署的是不是一个似乎更为平衡的双边贸易协议，只要中共依然掌权，破坏美国这一核心价值观仍然将驱动中共的政策和行为。曾经担任特朗普总统首席策略师和高级顾问的班农说，美国必须有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关键，实施监督，然后以惩罚性关税予以执行。他引述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到的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六个要点：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网络入侵、操纵汇率、货币贸易壁垒、国企补贴。这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做到吗？绝对不可能。班农表示，如果按照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顾问纳瓦罗主导的方向与中方谈判，就能实现特朗普总统的目标。应对中国当前委员会星期四在纽约举行研讨会，发言者告诉美国投资人，中国对美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超限战，提醒他们投资中国有高度风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表示会加强“一带一路”债务和风险管理。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开幕，中国表示会加强债务和风险管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进一步介绍。
中国财政部长刘昆星期四的时候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说呢，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旨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融资，实现包容性增长，防止债务危机。那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洛斯·塞夫科维奇呢，星期四的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的银行和公司可能会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需要项目更加透明，比如说他们需要知道欧洲的公司如何参与这个项目，如何参加竞标，以及还有他们需要了解到一些可持续性融资的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六年来呢，陆续有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愿意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但是也有不少的国家，不断有国家表示出对这个一带一路项目的 夹带的风险的表示出担忧，尤其是其中存在的不可持续的这个债务风险。那么在两年前的时候，因无力偿还贷款，斯里兰卡政府呢将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以99年租期的这个形式将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公司。那批评人士就认为呢，斯里兰卡因为参加这个一带一路项目付出了失去主权的代价，这个事件也被批评者作为一带一路在债务风险乃至债务这个陷阱的典型案例，也导致不少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事件对一带一路产生一些担忧，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那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的这个利弊得失，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是采访了一位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人士，那么来听听他对这个一带一路是怎么看的。
任何项目都有自己的弱点，其产物将具有挑战性，当然这不意味着要放弃，当然是有风险的，一路上会有风险。我理解的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协商和参与，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那星期四的时候，在华盛顿呢，美国和平研究所也举办了一场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会。美国教友会非洲区教育与倡议项目协调员波林穆奇纳，他呢是来自肯尼亚，他在讨论会上的时候说，中国的投资给非洲既有积极的影响，比如说建造了学校、修建了道路和机场，这些呢都是非洲所需要的，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项目存在不透明的问题，还有会引发债务等一等。那这个人们呢，他说人们对项目的长期影响有所疑问。那我们听听他在讨论会上是怎么说的。
人们有不踏实的感觉，因为他们不知道投资的长期影响会是什么。他们可以看到中国从非洲拿走的比非洲得到的要多，因此人们就有疑问，如果我们给了中国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我们能得到什么回报？我们能给这个大陆上的后代留下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有这些疑问的大多数社区没有平台或渠道表达他们的担忧。
那他表示呢，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多为这个来自非洲的精英代表或者政策制定者，鲜有当地社区的代表。那他说，一带一路项目存在的这个不透明问题呢，也让当地社区难以了解到项目到底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北京开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上，比起上一次会议招来更多的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与会，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似乎扩大了，但是相关的批评与争议是否会因此消失？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在这次峰会上宣传重新矫正的一带一路，驳斥债务陷阱的指责。北京将如何辩护这方面的指责？在美中贸易战尚未结束，西方围堵中国渗透的大环境下，一带一路是否能顶峰而上，突破重围，还是掉下泥跳，越陷越深？那么一带一路目前的有关的争议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
就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看到他自己突破重围，然后呢努力要打开这个局面的一种努力，而且这个努力呢通过第二次一带一路的峰会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报。在这之前呢，有这个意大利参加，据说呢，瑞士也要签署备忘录，北边的挪威也要签署备忘录，这个，所以他进入欧洲的这个努力，其实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包括一定程度上肢解近期的原来的比较团结的这个格局，在中东，在匈牙利和波兰早就取得了成功，这次呢，英国在华为5G 的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松口，也应该看成中共的某种成功。那么他为什么会成功？这个背后的经济方面，你提到一个修正版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方案，这次他确实在修正，一个是关于债务陷阱，一个是关于地缘政治，就是说原来有很多人现在说中国这个项目本身并不简单，并非完全经济， 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王毅外交部长曾经专门出面批驳这种说法，竭力否认这跟地缘政治有关。但事实上它跟地缘政治有莫大的关系。比方说这次他海上军演，东非的那个吉布提港口，已经成立了一个叫补给站，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那么在瓜达尔卡纳尔港，就是这个巴基斯坦，不光有石油方面的这个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内陆走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这样的考虑，同时呢，它也是在那儿占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点。那么最根本的目的，一带一路说到底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群与群之间的对抗，就是美国原来有自己很多群，类似于微信群，这个G7是一个群，北约是一个群，这个还有很多经济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群，而且美国主导这些国际大的群，原来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啊，原来都由美国主导，现在中国的声音全都扩大了。那么美国近些年来呢，退出了很多群，给中国让出了很多空间。中国现在就在国际上组另外的群，在跟美国对抗。
嗯，
说到底，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利用裹挟世界其他中小国家的群与群之间的对抗。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之战。
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一带一路究竟跟美中贸易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
一带一路本身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一拍脑袋出来的一个项目。当时中共的打算是这样的，他们如果他能继续享有对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可以继续积累大量的外汇，他们可以拿出其中一部分来投资，在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取得政治啊和经济啊、地缘政治、军事上的一些利益。刚才这个李先生也提到这一点，对。但是呢，他这个原来的打算呢，实际上并不是要用这个外汇储备来做，而是要用这个人民币来做投资。用人民币来投资的话呢，就是说他可以从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过剩的劳动力和过剩的那些建筑啊、设施啊、是器械，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那实际上中国在许多地方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把这些投资投到某一个国家的项目中去，他把从中国带去自己的设备、劳动力、人工，所以在导致了这个当地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你这个实际上你带来你自己的工人、自己的项目、自己资金在做，然后呢给我们背上了债务，这样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经济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所以后来和中共呢，就说不得不就是有些地方呢，像他可能也会利用一些雇佣一些当地的人，也需要用一些外汇。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现在看来那个，因为人民币不是个国际硬通货嘛，他这个外汇储备呢，因为中美贸易战和未来可能中国和欧洲之间也会有这种贸易上的那些争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其实赚取外汇的这个渠道已经被川普给截断了。那换句话说，实际上川普的贸易战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这个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些硬通货的钱呢，已经这个给截断，他实际上是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所以下面呢他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会推出一带一路的计划或倡议呢？中共采取这样的措施究竟有什么样的计算呢？对于这个问题，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
我觉得我们轻视了中共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某种学习能力和钻营或者精明计算的能力。说这个中共自己开会，把代表和人民隔绝，人民的普遍声音是反对这个大撒币和一带一路的。人民当中确实有很多声音反对，中共呢对国际上显得自信满满，对自己的国内反倒很心虚，显得很不自信，把人民和这个声音隔离开来，这都是现在的事实，也是大家反对的。但是也不要忽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了之后，很多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自豪的这件事儿的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撑了你的这样的一套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所谓的大战略。 那么一带一路所谓大撒币这件事儿，唯有美国最先看明白，提醒世界各国说这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债务陷阱，也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某些比较阴险的目的。那么美国看明白这一点，倒过来说明中共并没有像大家形容的那样乱撒钱。他自己的发改委和财政部也出来更正或者是澄清，说他整个一带一路项目，包括近些年来对外援助方面，纯粹属于无偿支援的，不到100亿美元，绝大多数都是带有利息或者其他附带条件的投资贷款，或者说这个出口信贷。
那么一带一路对中国公民，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否是福分，是好事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是中共一直在用这个所谓中国梦，用这种这个假虚假的爱国主义来欺骗中国人民。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中国人民的梦。你说中国人民不会这样去梦的，中国人不会看到，就是说，在中国自己的一些环境啊、教育啊、经济发展啊、内地的一些发展还存在问题的时候呢，把这样的钱呢投资到海外去，并且这种海外的投资，我们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国经济啊的经济，也就是说头脑的计算，或者仔细那个设计计算考量了那些投资回报率以后，真正值得做出来的。那国际社会上并不是没有资金，国际社会的资金呢，它为什么不投到这些中国在这些什么古代丝绸之路啊，或者是沿线的一些国家的那些地方去？但是投资没有去到那儿呢，都是有原因的，就是说那地方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足够的投资回报率。在中共呢，实际上动用了它的外交人员，动用了其他那个这个政治上的渠道来进行推行这样一个经济计划呢，实际上就是有这个根本就是有这种政治考量的。我想这个刚才李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中共确实是很善于这个学习，很善于抓住机会，但是呢这一点就是他实际上，如果他要是为了这个真正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甚至背后是作为这个中共在全球推行他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这些和他这个社会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如果有这个目的的话呢，他是不会计较考虑这个经济效益的。中共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几经曲折，星期五终于重新开放。主办者支联会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唯一一处公开展示六四纪念物的地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六四纪念馆几经周折，星期五在旺角一处不起眼的旧商业大楼内重新开放。狭小的展览场地挤满了前来采访的中外媒体记者。支联会主席何敬仁正式宣布六四纪念馆重新开馆。
The reopening of this June 4 museum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支联会副主席、职业大律师邹幸彤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们今天这个重开这个六四纪念馆，其实就是表示我们一直要保存这个六四真相，去寻求公益的这个决心。我们这个馆始终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中共控制下的地区吧，这样说吧，唯一一个可以公开的去展出六四相关记忆的地方，所有相关的文物啊，包括我们里面一些头盔啊、子弹啊、当年的一些横幅啊、这些头带啊等等的东西，其他地方的人就只能藏在家里，藏在你的心里边，没有办法去公开的把它摆出来，跟天下的人说这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近日，六四事件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流亡法国的张健传出病逝，他在镇压行动中中弹，后将取出的子弹捐给了这个博物馆，文物引起媒体格外兴趣。星期五，现场外出现少量抗议者，组织者曾先生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
实际上，你并不反对六四纪念馆本身。
这是我们没有意见的，这是我们没有意见的。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宗教自由那些这些我们没有意见。我们支持这里的街坊我们支持这里的住户。”
十几个人组成的另外一批抗议人群，拉着同心护港的横幅，呼喊口号， 称六四展馆污蔑国家、报道失实、荼毒市民。有抗议者向现场智联会人员怒吼，警察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事态，同时维护楼前的交通。香港六四纪念馆最早建于2012年，后因种种原因几次更换场地，目前这处地点前不久遭人撬锁入内破坏。为防止新的破坏发生，新的闭路监视系统已经启用。何俊仁称，这是一起带有政治目的的破坏，显然是想阻止按计划开馆。警方目前正在侦办此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在2015年709大抓捕案中拒不认罪而遭重判8年的维权人士吴干，目前在狱中备受天津关押期间遭受严厉酷刑留下的后遗症的折磨。他的家人和好友在寻求律师为他提出申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报道，被捕前曾是中国最活跃维权人士之一的吴干的好友王力宏，近日引述吴干妻子的消息称，目前在福建清流监狱服刑的吴干正遭受被羁押在天津时所受酷刑及虐待的后遗症的折磨，腰部、颈部、肩臂、身体多处疼痛，连基本的抬手动作都十分困难。吴干的妻子4月19日到监狱探监约半个小时。吴干表示，被移送到清流监狱后生活有所改善，监狱没有故意刁难或欺凌虐待的情况，除条件艰苦、舱室狭窄外，大致还算过得去。吴干透露，目前最令他痛苦不堪的是被羁押天津第一看守所时曾长期遭受各种酷刑和虐待的后遗症正在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他。据悉，吴干主要是腰部多次遭酷刑受伤，没有得到任何医治，病痛更加严重。另外，酷刑造成颈椎受伤，长期剧烈疼痛，夜晚难以入眠，导致白天精神状况不佳，而且颈部问题引发的其他病痛包括肩膀、手臂神经，导致手臂无力，抬不起手来，尤其是季节及天气变化，阴天下雨，疼痛更加难忍。吴干的父亲徐孝顺上个月也曾探视，得知他备受酷刑后遗症的折磨，每日痛苦不堪。当时徐孝顺希望找律师申诉，不过吴干的友人认为向体制申诉体制自身的作恶毫无作用。但这次吴干本人有意思申诉，因为家人和友人决定委托律师提起申诉，至少希望引起外界的关注。吴干的友人尤京佑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申诉啊，实际上毫无意义，这种迫害这是一个体制性的一种行为，他们官方这边任何个人左右不了这个事。你体制性的行为，然后你向这个体制要求讨个说法或者公正，实际上不会有意义，但是只是说让世界知道这个事而已，世界文明世界知道这个事而已。
吴干的父亲徐孝顺曾因吴干案受到株连，也遭当局找个罪名被关押。徐孝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坚决要为只是为维权和人权发声就遭受如此迫害和酷刑的儿子申诉，更希望将那些实行酷刑的人以美国的人权法案追责。他说，
他当时是因不是用做罪名，为了达到陷害的效果，故意这样子哈，有法不依，没有犯罪一定要说他犯罪，等你就把一个吴干维护人权这种人就给他置了死地，置了死地不认罪，哎，就判你8年。第二个，假如说就是说把那个按试验酷刑这些人，像那个你资格人权追责这样的起诉有没有地方起诉的，这样要通过这种方式，你不然你这样子，他维护人权嘛，他这个人权捍卫者维护人权，你这样子去迫害人家，心里就永远不会服气。
有消息表示， 吴干曾就自己遭受的酷刑提出申诉，但材料被监狱方非法扣押，还威胁他不要搞事。吴干早在2017年被判刑时，在一份获刑声明中就表示，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和各种非人折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关注大肆抓捕异议人士、滥用罪名、酷刑虐待等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暴行。徐孝顺也曾要求详细了解吴干的病情和身体状况，但被监狱方拒绝。徐孝顺斥责当局用酷刑对待吴干，对他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他说：“
你可以去抓他去，这样不要虐待人，不要去虐待一个人。你这样子受了酷刑，但现在一个年轻的好好的身体给他搞得这样子，手都抬不起来，到处都痛的，这样子是太不人道的，真是也太残忍了。对待这样没有犯罪的人，用这种手段是不应该的。”
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干是近年活跃的草根维权人士，经常参与关注和调查社会热点和敏感案件，包括湖北邓玉娇意外杀死殷官案、浙江温州上访村长钱云慧离奇被车碾死案、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和遭警方枪杀案、江西高院乐平死刑冤案等。2015年5月27日，吴干被涉嫌寻衅滋事和诽谤，遭厦门公安局的拘留。同年7月3日，被以涉嫌颠覆和寻滋的罪名正式逮捕。后案件并入709抓捕案，一直被拘押在天津。吴干在被拘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吴干的律师曾经透露，709办案人员一直希望吴干认罪，接受指定律师，上官媒认罪，但吴干都予以拒绝。2017年8月14日，吴干案在天津二中院开庭，同年12月26日被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提出上诉。去年4月，天津市高院维持原判。今年46岁的吴干是709抓捕案中被当局强行定罪人员中刑期最长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明确表示，美国对进口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在5月2号到期之后将不再延长，也不再有缓冲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详细报道。
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以及印度这五个国家从伊朗购买石油，那么在5月2号之后呢，将不再享有美国所授予的这个制裁的豁免。那么美国国务院主管能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南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这些国家呢将不难找到石油的替代货源。另外呢，他表示美国决定不再更新这个制裁的豁免，对于相较美中之间广泛的双边关系呢，算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换句话说呢，不至于影响下个星期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下面我们来看看助理国务卿弗兰怎么说。
中国也是美国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产品的大客户，能源可能在更广泛的贸易讨论中被提到。重要的美中关系涉及许多议题，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贸易谈判中会有许多可供参考的选项。我不能说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美中贸易谈判。这个决定，也就是取消伊朗石油进口制裁豁免的决定，相对于美中关系以及其他问题，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问题，在美中广泛关系中只占了一个小的部分。
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在5月2号之后呢，这些国家如果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将面对美国的哪些制裁措施？对此，助理国务卿弗兰呢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表示，美国相信 这些国家呢可以找到不难找到这个石油的替代来源。那么美国认为呢，美国也表示呢可以采取种种的制裁措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佛兰怎么说。
我们的重点是针对伊朗政权，而不是伊朗石油的进口商。伊朗利用从石油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为恐怖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代理人战争提供资金，所以我们的举动是针对伊朗政权的。对于石油进口商而言，包括中国，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确保有足够的石油供应来源。
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中国呢，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并且反对美国的决定。对于中国以及土耳其的抗议，也测试了美国采取单边制裁的外交政策。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采取行动结束伊朗石油出口，这是打击伊朗的生命线。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停止对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豁免。这些国家在去年5月华盛顿退出2015年与德黑兰达成的核协议并恢复制裁后，继续购买伊朗石油。如果这五个国家不遵守，他们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任何与伊朗交往的国家或实体都应做自己的尽职调查，为不犯错而宁可过于谨慎，风险与收益根本不相称。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在与对手打交道时，特朗普政府经常诉诸单边制裁，而不是建立联盟，迫使某一国家改变其行为。
他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将疏远涉及的五个国家。
中国购买了伊朗大约一半的石油，并坚决反对美国此举。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公开透明、合理合法，理应得到尊重。
伊朗的邻国土耳其也谴责了美国这一举动。
从政治上讲，这是不对的；从道德上讲，这是不对的；就商业而言，这绝对是不对的。
伊朗石油的第二大买家印度已经表示会遵守美国的要求，但在过去，印度使用基于卢比而非美元的支付系统绕过了制裁。不遵守的国家可以选择谈判或报复，或者由于交易是由私人公司进行的，他们也可能欺瞒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和俄罗斯今年几乎同时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和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有分析认为，中俄分工从经济和军事领域对抗西方影响，但中国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合作时也很小心谨慎。俄罗斯同时利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加强与中国周边邻国的军事关系，并借此推销武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为期三天的第八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星期四闭幕。同去年一样，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率团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会晤魏凤和时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关键战略伙伴，两国关系现在已经达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绍伊古说，两国军方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双方除了定期举行各种训练军演和司令部磋商外，两国各兵种代表团之间的互访也越来越频繁，军事院校之间的密切合作也在持续。魏凤和强调，中俄合作是大国关系中最好的，双方也在一些战略领域彼此支持。魏凤和和绍伊古说这番话时，普京总统已经抵达北京访华，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俄罗斯与中国的许多官方战略问题学者时常鼓吹的一种论点是，在对抗西方，特别是美国时，两国除了背靠背相互支持外，双方也彼此分工。中国侧重经济，俄罗斯则偏向军事和安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和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恰好反映了这一论点。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几乎参加了在俄罗斯举办的 所有军事比赛活动。双方的联合军事演习次数和规模都在增加和扩大，但不能说两国在朝结成军事同盟的方向前进。穆拉霍夫斯基说，在这个方面，尤其是中国非常小心和谨慎，两国在这个方面的合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没有人能够具体说将在何时，在哪一年，两国将会共同制定联合的军事计划。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已经举办多年，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西方世界纷纷抵制这一会议，今年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北约和西方国家都没有派高级官方代表团与会。今年参加这次会议的官方代表团主要以中国、独联体、一些亚洲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为主。印度国防部长去年曾经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但今年印度仅派出国防部副部长。巴基斯坦出席会议的规格同样是国防部副部长。伊朗、朝鲜、蒙古和老挝的国防部长、越南军队总参谋长、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出席了今年的会议。敏昂莱所率领的缅甸军事代表团这次还特别参观了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那里正在为缅甸生产六架苏-30 SMI 型战机，这批战机预计很快将会交付缅甸。俄罗斯与缅甸不断加强军事关系，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一月访问缅甸，随后有媒体报道俄罗斯与缅甸签署了总金额为4亿美元向缅甸出售六架苏-30 SMI 型战机的合同。双方的另外一笔军火合同是俄罗斯出售给缅甸16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在会晤敏昂莱时，沙伊古把缅甸称为俄罗斯在亚太和东南亚地区可靠的盟友和战略伙伴。俄罗斯继续与中国的另外一个邻国蒙古加强军事关系。绍伊古去年10月曾经访问乌兰巴托，两国国防部长星期四会晤时都强调进一步扩大双方军事技术合作规模。绍伊古说，双方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计划非常庞大，他希望蒙古能够更多参与俄罗斯军方今年主办的演习和军事比赛活动。蒙古国防部长恩赫鲍勒德说，蒙古总理今年将会访俄，这会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也正成为俄罗斯推销武器的平台。会议开幕时，俄罗斯军方特别把各国代表带到莫斯科郊外参观在那里即将在夏季开幕的武器展，同时让代表们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等武器射击打靶。俄罗斯也利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平台发表各种反美言论。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现在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会对北约在边界附近的活动以牙还牙做出回应。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局长指责美国试图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制造颜色革命。这次会议分组讨论了颜色革命、导弹防御系统、中东、北非、亚太地区的安全等议题。许多俄罗斯参加者同样对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未来命运表达了担忧。国防部长绍伊古说，这项条约在2021年到期后是否能够延长仍是未知数。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如果美国退出这一条约，双方核武器系统的核查机制也将终止，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军备竞赛都会因此激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民间人士本周日将走上街头抗议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也就是在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将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受审的法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除了表达声援之外，也担心未来台湾人在香港的安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香港政府正在推动的逃犯条例修法，表面上是为了引渡香港犯罪嫌疑人到台湾受审，其实是一举敞开大门，让中国也能要求引渡犯罪嫌疑人。罗志正委员还说，香港保安局强调，涉及政治及宗教的案件不会移交，但是中国早有罗织各种罪名的潜力，将政治异议人士包装成经济罪犯，进而要求引渡到中国接受不公平不公正的审判。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等委员星期五召开一项名为声援香港保卫台湾拒绝逃犯条例引渡中国记者会，并邀请相关官员进行说明。香港逃犯条例修法目前已经通过二读，香港立法会本月十七号也首次召开了法案委员会会议。不过香港民政及多个民主派政党人士将于28号走上街头，要求港府撤回这项法案。香港目前与19个国家签署罪犯引渡协议，不过逃犯条例修法通过之后，适用范围将包括中国、台湾及澳门。与会的民进党立委蔡益瑜表示，这项逃犯条例明定只要香港特首同意之后，就可以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受审。
香港的特首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样板人物，那只要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把这些人，包括香港人、包括台湾人、包括外国人，都送引渡到中国审判，去接受中国那种充满人质的司法审判，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蔡益瑜委员还指出，台湾除了声援香港人民抗议逃犯条例的游行顺利成功之外，也希望香港政府好好思考，如果要解决问题，应该和台湾单向的签署司法互助协议，而不是推动这种暗度陈仓的条款。与会的台湾陆委会港澳蒙藏处专门委员黄庭辉表示，台湾政府一直希望与香港政府建立制度化的司法合作机制，并曾主动三度提出司法互助的请求，但是港方都没有正面回应。黄庭辉专门委员还说，一直到逃犯条例修法提出后，港方最近才表达会面沟通的建议。台方认为应该聚焦双方的司法互助协议，以平等尊严互惠的原则处理彼此的关系。来自于香港目前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任教的梁文涛教授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香港逃犯条例修法如果通过，他将担心回到香港之后的安危。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玲日前表示，台湾不把香港与中国一视同仁，香港也应该把中国和台湾分开处理。如果未来香港的逃犯条例修法通过，台湾政府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发布旅游警告，让台湾民众知道前往香港旅游或转机有潜在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离开了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结束了对俄罗斯的首次访问，乘专列回国。俄罗斯媒体报道说，金正恩比原定计划提前四个半小时离开，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为什么提前回国。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也已经启程前往北京出席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这次朝俄领导人的首次峰会，两人前一天在弗拉迪沃斯特克附近的一个岛上举行的峰会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其中两小时是两人的单独会晤。在美朝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这次峰会被认为是给平壤当局寻求俄罗斯支持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为其扣押的一名大学生向美国索取2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该学生2016年在平壤被拘留，一年多后回到美国，处于昏迷状态，然后很快去世。消息人士说，美国为了让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奥托·瓦姆比尔回国，而派遣的主要特使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签署了这个医疗付款协议，账单交给了美国财政部，但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支付了款项。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不会就人质谈判发表评论，这也是他们在本届政府中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直到去年9月30日，特朗普声称他的政府没有为美国人质离开朝鲜而付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致辞，作出多项承诺，间接地回应美国以及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忧虑和对中国几十年来掠夺性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批评。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诺，未来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不会让人民币贬值，在更广阔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地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等。在美中贸易谈判代表下个星期在北京恢复谈判之际，有分析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讲话，可能是讲给一位缺席峰会的听众，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听的。美国彭博社星期五4月26日报道说，不同于在2017年首次“一带一路”峰会上大谈中国致力于全球大力投资，习近平这次讲话很大的篇幅是谈论中国自身的开放改革，承诺扩大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解决政府补贴以及避免人民币贬值等，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美国在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Time.